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谈判达成联邦政府本年度预算案；北京驻港官员和学者对香港一国两制强硬表态引发民主派的强烈反应；前美国高官称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比冷战时期还要差；709案谢阳律师的妻子斥责中共专案组欺骗；美国多地龙卷风洪水肆虐导致数十人伤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新闻。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德克萨斯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多个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丧生，导致官员们所称的一系列的广泛的破坏。有关当局表示，这4人都是在达拉斯东部一个地区丧生的。当地消防部门说，另外至少有50人受伤。在临近的阿肯色州，有关当局表示至少有5人丧生。据当地警方报道，一名65岁的妇女在阿肯色州德维特被一棵大树砸倒死亡。在斯普林戴尔社区，一名10岁的女孩被洪水卷走而丧生。另外，美国国会谈判人员星期天晚间达成$10,000,000,000的开支计划，将使联邦政府获得10月1号之前的运转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吸引力的项目。如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法案将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首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的助手们表示，预算法案将有$150亿用于边境安全，但是将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以外的项目。川普总统也有斩获，他推动增加军费开支获得多达$150亿的增长。国会必须批准这项开支法案，川普总统需要本星期五之前签署，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关门。国会议员们此前已批准一项短期开支措施，避免了上星期六开始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下一轮预算之争将是10月1号开始的2018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北京驻港官员及学者近日在几个研讨会上接连放话，对香港一国两制强硬表态，包括要港人敬畏中国的制度，一国若受威胁，两制无法继续，以及如果香港出现危及国家主权事件，中央可能会干预等。这些言论引发民主派的强烈反应。有分析表示，北京目前是要步步进逼，牢固控制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中联办法律部主任王振民星期六在香港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表示，维持香港两制不变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满足一国的基本要求。王振民扬言，两制如让中国感到不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和条件，而一国两制一旦失败， 中国只会损失面子，但香港损失的是里子，是全部。近期曾称重启政改会令香港如中东般有内战的王振民，星期五在另一研讨会上狠批港人，称全世界辱骂中国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香港，强调港人需要敬畏内地的制度。王振民的谈话引发泛民的反弹，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王振民的发言只会进一步削弱中港之间互信，令有意推动修补中港关系的人士更加举步艰难。而取消两制不仅仅是中国的面子问题，而更事关中国对国际社会兑现承诺的责任。而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也质疑王振民言论试图恐吓和挑衅香港人，只会让港独的讨论更有市场。民主党的黄碧云议员表示，港人要求的不过是中央兑现基本法承诺，落实真正的普选，而不是要求推翻内地制度。黄碧云指责王振民的言论与港人诉求扯不上关系，是冤屈港人，并呼吁中央应督促中联办官员熟读基本法。此外，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大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星期五在香港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的立法，即使难度大也不能再拖，不能喜欢普选就恨不得马上实施，而对23条立法就妖魔化，永远打入冷宫。不过近年不断抨击港人的饶戈平同时又为下届港府重启政改开列条件，称为政改定时间表不实际，认为要港人先反思上次政改为何失败，待条件成熟后再谈政改。有分析表示，饶戈平的言论是要港人接受人大对特首选举候选人筛选的831限制决定。几位民主派议员批评饶戈平的言论不公道，明显是双重标准，并指政改失败在于北京人大831决议对特首候选人做出不合理的高门槛筛选。另外，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的饶戈平4月30日还通过视频向香港一个研讨会更进一步表示，假如香港深层次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形势下滑，两制渐行渐远甚至对立，或者出现严重危及国家安全或香港稳定的突发事件，特区政府无力处理，中央就可能要进行必要的干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一再强硬表态，说明北京亮出底线，就是不可能给香港真正的民主。他说
他的意图就是说一国两制的底线是我决定的，我告诉你这个底线在哪里，你就得接受，不然呢我就干预，就是说你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民主啦、民主的选举制度啦等等，我也要引进这个23条的立法。所以现在香港人呢不但是明白了争取民主啦，起码在近期是没有希望，而且香港人也非常感受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受到威胁。
郑宇硕表示，绝大多数港人都明白，所谓港独就是少数年轻人用来发泄不满，香港没有可能独立，北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借打击港独来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他说
中共把这个港独这个稻草人呢高高的竖起来，就是你们搞港独，所以我就镇压了，推23条立法了，要收紧言论自由了，对香港社会有一点点了解，你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基本上是明白港独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些年轻人主要呢就是想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意，对所谓港独呢没有具体的论述，也没有一个时间，也没有说我们怎么样去争取港 独，他们就是喊喊口号。
在争取香港特首选举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对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感到失望的年轻一代开始转向勇武抗争，而港独思潮因是北京最忌讳的议题，也因此对年轻人具有宣泄不满的吸引力。随着近年来各种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年轻人中有独立倾向的比例越来越高，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2015年起担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的王振民不久前曾说，香港未来5年10年不应重启普选香港特首的政改。他还曾表示，即使只发表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也可能是违法的。在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经小圈子选举成为下任香港特首后，林郑月娥曾提出将修补社会撕裂作为首要任务。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从民主运动的角度，只要港人没有能够真正选举特首的民主选举制度，香港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或者社会撕裂得到修补。郑宇硕教授还表示，一方面港府近期不断的落案起诉参与和领导占领运动的活动人士，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选议员及其前助理，以及参与反对人大释法抗争的社运人士等；另一方面，北京方面又不断强硬放话，更会令修补社会撕裂不可能出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来播报两则新闻。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智联会，4月30号举办六四关我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28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挡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场景，让参观者思考与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来六四与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据报道，这个将于6月15号闭幕的专题展共分4个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要撤离，以及是否要像王维林那样阻挡解放军的坦克进城，希望通过互动让参观者了解六四的真相。智联会2014年4月曾经在九龙设立六四纪念馆，展出游行示威的照片、遇难者学生介绍、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等等，曾经吸引了包括大批内地人在内的参观者。但纪念馆开馆之后一直遭到业主协会的阻挠，智联会认为针对纪念馆的官司背后是政治干预，但去年底被迫关闭。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一直寻找合适的地方重建永久的六四纪念馆，争取在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之前落成，目前已经筹款近800万，仍需300多万才能缴付首期，将在六四集会上向市民募捐。同时呢，智联会今年开设网台，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年轻人参加今年的六四集会和游行。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至今一直是一个禁区，一些发表纪念六四言论的人士被当局约谈、警告、拘捕，甚至是被判刑。在709抓捕案仍在押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没有释放谢阳。前一天，北京人权律师和李和平的妻子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刚被判3年、缓刑4年但仍没有获得真正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3月初，带着2个女儿逃到 美国的谢阳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一发表公开信，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二月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作为。陈桂秋在信中表示，有人从四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说谢阳专案组已经决定让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两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四月底之前放人，并嘱咐他们传话，让陈桂秋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陈桂秋表示，为了谢阳，他和律师放弃纠缠期间发生的离奇的违法事实，委曲求全，看着官方强行指派的律师贺小店传来信息，称准备无罪辩护，四月二十五号开庭，但结果是却以辩护词不过关而延期开庭。但他为了信守约定没有发声，期盼四月三十号的无条件释放。陈桂秋表示，但是他等到的是当局的骗局，四月二十五号实际上秘密审判李和平律师，但却放假消息，把所有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关注力骗到了长沙。同时呢，假借辩护词不过关而延迟开庭，假借要无条件放人而让家人和律师停止公布真相。六位709的家属签名支持陈桂秋的声明。自从谢阳的律师陈建刚1月19号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号被拘捕后受到的酷刑的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之后，当局一直拒绝辩护律师再次会见谢阳，但却近期强行指派官派律师介入。当局的做法遭到律师界的强烈的谴责，质疑官派律师扮演帮凶角色，掩盖真相，不为当事人维护权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因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上个星期呢受到了不公开的审判，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认为，她丈夫一向依法从事律师代理工作来维权，应该无罪的释放。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二十五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二十五号的庭审和二十八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二十五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周五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披露，他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岭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俏岭说，李和平说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 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王俏玲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玲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儿，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然后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俏玲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王俏玲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俏玲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俏玲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璋、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璋和吴干，我听到国宝说都剩全璋和吴干了，他们那判，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她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由之家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了年度颁奖晚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现任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影星理查·基尔等人呢，都在获奖名单之列。在感谢自由之家工作人员的调研与倡议的各项努力之外呢，获奖人呼吁重视中国的人权议题。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与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获得领导力奖。佩洛西在获奖感言中表扬自由之家强大而独立的声音，强调人权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并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表示美国的建国文献不是只为了美国人，而是与全人类定下的契约。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幽默开场，调侃民主党人佩洛西在众议院表现良好，望他继续保持下去。他强调说，大家需要想一想美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国会两党应该携手合作，恢复川普总统计划大砍的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人权方面，他赞扬另一位获奖者理查·基尔对西藏的贡献。他接着说，自由之家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不管两党如何分歧，他们都崇尚自由价值。格雷厄姆参议员提醒大家，软实力是重要的。他认为，要保持美国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其他人都能获得自由。 关于中国与西藏议题，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
西藏要求的并不过分，西藏人民希望能够自由的生活，践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希望跟中国保持关系，但是他们不希望毁掉他们的文化。要想保存文化，这对任何文化来说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将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错误之一。
美国电影演员理查基尔获得自由之家颁发的提升意识奖。参叙中，想要与这位大明星对话或合影的民众络绎不绝。在获奖感言中，理查基尔表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两小时期间他认识到了委内瑞拉的危机，他也承诺会做点什么。谈到其他获奖者时，这位藏传佛教信徒打趣说，一位西藏喇嘛曾对他说，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佩洛西。理查基尔表扬现场的女性能量，鼓励大家多发掘自己的这一面。他把这股女性能量对比共产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不是爱，共产主义是用来打击敌人的锤子。他举例说道，有一次自己演说时慷慨激昂批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爱尔兰做出贡献的梅里德·麦奎尔提醒他说，应用包容而不是排他的观念，不要一心专注自我，而是专注于爱，让每个人都能在包容当中获得救赎。他期许每个人保持勇气，持续说真话。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是晚宴宾客之一。理查基尔并将大众的目光引到陈光诚身上，宾客鼓掌致敬。谈及如何应用融合的概念到中国与西藏议题，理查基尔对美国之音说，
当我们不再有所谓他者的概念，一切事情会发生全然的改变。即便是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或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动念，这样的能量，以及这样的思维感受，每一件事都能够有正向的改变。
至于这个观念是否会改变他与中国的交往方式，理查基尔说，
那是当然的，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改变。只要还有任何坏人，那这就行不通了，每个人都需要被改变。
长年来，由于他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关系，他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上个星期呢，相继发布了全球新闻自由报告之后呢，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随后呢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新闻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下滑，跌至13年来的新低。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的境外，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两个主要的原因。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五发布题为《新闻自由的黑暗地平线》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只有13%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新闻自由跌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评分值为0到100分，分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管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are seeing this year is,
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更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媒体也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believe that allowing some
政府控制一切，对吧？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告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这份最新的新闻自由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干涉越来越多，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多起攻击记者事件。李普奇说，
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
在这份报告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的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茨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茨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包括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脸色。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今天是星期一， 5月1号，五一劳动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庆祝这一节日。马尼拉各地的工人权益组织和工会呢，也预定会举行集会。印尼工人星期一也走上雅加达的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星期一晚些时候也将参加集会。法国总统大选的两名对手，中间派人士竞选的领先者伊曼纽尔·马克龙和极右翼的挑战者玛丽娜·勒庞星期一将举行自己的决战集会，同时也将有反对这两位候选人的示威。在美国，五一节游行集会的关注点已经从工人转向移民，数万人预计会参加从纽约到洛杉矶各地举行的集会，抗议川普总统专注于推动遣返行动。一些组织已经号召选民，号召移民在一些城市罢工，向美国人展示没有移民的一天将会是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台湾上万名劳工星期一国际劳动节走上了街头，提出反剥削、要求保障的诉求。台湾政府回应说，会重视并努力提升劳工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发动游行的台湾劳工行动联盟表示，目前台湾工人的处境仍然恶劣，包括工时长、工资低、劳动派遣、非正式雇用等情况普遍，工人也往往处于过劳、低薪、缺乏劳动基准保障等情况。该联盟还批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和资本家眉来眼去，除了强行修改劳基法，砍掉劳工的7天国定假日，甚至想让更多行业适用变形工时以及被称为奴隶制的责任制。参与游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干部徐伟玉表示，蔡英文政府的年金改革不仅砍掉军公教的退休保障，连劳工的也一起砍掉。
在现在的台湾，有70%的劳工退休之后，平均每个月退休金不到20000块，全台的劳工退休金平均也只有16000。但是现在蔡英文政府的年金修二政策，将会让这平均16000再进一步下降到平均13000。
徐伟玉还说，政府说年金改革是为了财政健康、世代正义。事实上，造成政府税收不断减少的主因是服务资本家的政策，以及蓝绿两党这20年来连番给企业家减税。台湾 TVBS 电视台一项最新民调显示，32%的人对政府做好年金改革有信心，52%表示没有信心。多数民众支持政府推动年金改革，但是相关纷扰不断，造成民众不满意政府的处理方式，也对改革成功缺乏信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余婉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政府非常关注劳工长期被剥削的情况，但是很多改革往往无法一步到位。
尤其是说对青年人来讲，低薪是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困境，可是就是说造成这样子的因素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有它背后的这种系统跟结构在这边，包含可能就是说观念的转型，然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有就是这种教育这些等等。
余婉如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政府目前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马上做到100分，对他的期望很高，可是每踏出一小步，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更多的谩骂。面对改革阻力，蔡英文总统日前召开记者会，强调尊重所有不同的意见，也会透过各种讨论，将许多修正的意见都纳入改革的方案当中。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表示，台湾政府目前除了应该提高劳工工资，也必须给予劳工更多休假，同时 把税制改革得更公平。
台湾的税收主要是薪水阶级在付的，它占70%是来自领薪水的人。那 OECD 的国家比人家也都是民主，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它来自薪水的只有40%多。也就是说，我们那些炒房地产的非常有钱的大财团的，他们缴很少的税，所以他们赚的比我们一般人多更多，然后还剥削我们的土地，可是却缴很少的税，这是不公平的。
范云教授还说，蔡英文在竞选期间推出了许多劳动政策，也拜会过一些劳工团体，并承诺不砍国定七天假等等，但是当选之后都一一跳票。台湾总统府表示，高度重视劳工权益的保障，过去一年执政团队也在努力提升劳动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对目前的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中国是真心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至少今年晚些时候中共19大召开之前。同时呢，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最好的选择。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尽一切所能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说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want to get along with Trump, but to try to do it in a way that
他们在尽一切所能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不管这是什么贸易投资利用在美国的重要朋友，这是一种全场紧迫防守的方式，尽一切所能，这很有意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初在与川普会晤时也强调，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坎贝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战略是长期走向，还只是限于今年。他解释说，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举行19大，确立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目标，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任何的冲突。另外他说，这是否表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冲突，还是中国在等川普政府自乱阵脚，这些都不得而知。坎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最终也意识到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最佳的选择。
I think there is positive momentum on both sides, even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I think
两边都有积极的举动，即便是在处理有挑战性问题的时候，我想中国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们希望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我想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一切充满了希望。
不过他说，他对川普和习近平两人的领导能力都抱有质疑，因为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他说，现在值得庆贺的是两人都希望发展良好的关系。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迈克尔·葛林说，川普现在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与他竞选时应该是越来越远。他还认为，由于目前两国都比较注重各自国内的事务，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幸运的。
I think we're lucky in the sense that China's not looking to rock the boat befor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So we'll start having American officials in place right about.
我们很幸运，中国在19大之前看起来并不想弄翻船。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还没有到位，中国也没有准备好去做更大野心的事情。一带一路会议算是中国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动了。除了聚集在一起说说话之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所以现在两国好像都被叫停了。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即将执政100天，但是很多机构的人员还没有到位。目前在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担任亚洲和日本研究主任的格林说，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人员没有到位，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负责亚洲战略，外国政府也不清楚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什么。他预计到今年秋天人事问题才能够完全解决。具体到美中关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要传达一种政策的连贯性。坎贝尔说，因为川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从北京到东京到堪培拉，对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川普政府关注的目标，从而受到惩罚。他说，中国与川普团队的最初的外交接触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点。格林指出，尽管中国领导层非常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却很不惧怕对韩国和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小国采取威慑和其他的强硬手段。他说，如果美国任由中国威慑其他小国而不管不问，那么美国就会失败。对美国来说，最佳的中国战略仍然是美国的坚定的亚洲政策，包括贸易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当今的美俄关系比冷战时期还差。川普总统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但前提条件是先解决乌克兰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福士伯说，美俄关系现在还不如冷战的高峰时期。他说，冷战时代美苏之间有一套规范双方行为方式以及管控危机和避免扩大风险的机制，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在今天的美俄关系中已经荡然无存。福士伯曾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多届美国总统任内担任高级职务，还曾是美国驻北约大使、驻韩国大使，去年秋季刚刚卸任北约副秘书长。福士伯目前是独立的智库人士，刚参加了几天前结束的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福士伯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冷战期间发生了许多危机事件，但都能够被双方控制。东西方当时还推动缓和，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协议等这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基石遭到彻底破坏，再加上俄罗斯干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选，双方完全丧失互信。福士伯说，虽然面临有关俄罗斯丑闻的调查，但是川普总统还是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因为川普不感兴趣，不会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力量，不会引起克里姆林宫的不满。其次是，川普的许多新政策正在开始制定和形成之中，在处理美俄关系时，川普能够从头开始，没有过去的包袱。但福士伯认为，改善美俄关系首先必须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那就是先要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撤走俄罗斯在那里的军队武器，恢复当地的经济，让该地重新回到乌克兰的怀抱。这一行动必须由川普和普京亲自过问主导。乌克兰的东部问题解决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数制裁也会取消。另外，美俄也应该在反恐和不扩散、朝鲜问题等双方利益有吻合的地方加强合作，采取小步前进、逐渐积累正面因素的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制造气氛。福士伯说，西方一直没有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但这没有影响冷战时代东西方的交流合作。现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都很好，西方永远也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福士伯认为，俄罗斯同北约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很低，但是他非常担心俄罗斯把吞并克里米亚时所使用的混合战争手段，比如派遣特种部队占领议会大楼等，用在波罗的海国家， 那样将会导致俄罗斯与北约、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直接爆发冲突。但傅士博表示，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前，北约一直在大幅削减军队。北约现在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派驻四个营的兵力，仍然无法同北约过去的兵力相提并论。但是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但让北约苏醒并激活了这个组织，更促使乌克兰积极寻找自己的民族定位，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也表示，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比冷战时代更加复杂。他说，冷战时代对抗双方都是在远离自己的第三国挑起和支持冲突，冲突从未在自己的边境附近发生，或是双方直接对抗，甚至那时双方对抗所使用的语言口气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硬，当时双方都不允许自己越过红线。但现在的俄美关系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言。虽然傅士博认为美俄只要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后就能够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但俄罗斯的许多评论却认为乌克兰问题已经既成事实，西方应该接受现状，不应让乌克兰问题困扰双方关系。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议题虽然不能从西方的议程中撤掉，但西方离不开俄罗斯，仍然需要俄罗斯的帮助解决许多问题。所以俄罗斯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能够逐渐淡化乌克兰问题，并着手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博伊科说，西方内部其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完全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完全孤立俄罗斯根本做不到，尽管有许多人希望类似的事情能够发生。所以不管怎样，双方都应该坐下来谈，应该达成交易，哪怕以最简单的方式讨论一些最实际的问题也好。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傅士博认为，改善关系是双方的事，更何况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分水岭，俄罗斯应该对美俄关系恶化承担主要责任。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俄时，双方达成一致，成立工作小组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难题。川普总统已与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会晤，特别是在川普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后，俄罗斯方面更有迫切感，希望普京能与川普尽早见面，但两人何时会晤仍是未知数。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川普和普京可能在五月下旬在欧洲举行峰会，但克里姆林宫随后否认。除了北约驻莫斯科的一名联络官外，北约国家这次没有派任何官员出席刚刚结束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这次会议也变成了许多俄罗斯高官批评西方美国的讲台。傅士博对美俄关系的未来并不完全乐观，他甚至认为美俄关系没有完全跌到谷底，仍有恶化的空间。傅士博说，莫斯科的安全会议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将重新尊重游戏规则。他说，双方可以讨论新的游戏规则，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准则不能改变，否则将会毁掉所有人。傅士博认为，美俄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能够多次毁灭全球，无论矛盾分歧如何无法弥补，双方都应该负起责任，不应该允许两国关系恶化和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南方阿肯色州上个星期四晚上，在原定日期八天之后呢，通过注射致死药物处决了第四名死刑犯。之前该州的州长在美国最高法院审议犯人的最后上诉时，推迟对38岁的肯尼斯·威廉姆斯执行死刑，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四夜间宣布不会阻止行刑。 阿肯色州由于手里用来处决犯人的药物米达唑仑快要过期，安排在四月底处决八人。反对死刑的人和一些制药公司抗议说，这种药物并不是用于处决犯人的。然而受害者家属说，他们等待伸张正义已经等得太久了。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肯尼斯·威廉姆斯被判杀了四个人，但判他死刑只根据其中的一个案子，那就是他在1999年谋杀了塞斯尔·伯伦。伯伦的妻子吉尼说，她丈夫是在收拾自家花园的时候被害的。
我丈夫不知道周围有人，他回到门前脱去鞋袜，正要进屋的时候被开枪打死了。他胸部中了一枪，背后六枪。
受害者家属说，他们等待伸张正义已经太久了。
而我们的司法系统判定这个人应被处以死刑，那就应当处决。
阿肯色州当局计划在他们库存的药物米达唑仑过期之前，在四月份处决八名犯人。但是反对死刑的人强烈抗议并要求法院干预，结果有四人的处决被暂停。阿肯色州星期一处决了两名犯人。在第一个人被行刑之后，第二个犯人的律师向法官提出对第一个犯人的行刑方式感到担心，这为他们的客户赢得了短暂的延缓。在场的媒体见证人有美联社的凯利·吉塞尔。
杰西和我都注意到被行刑者在10:25时有一瞬间扭曲的表情，这应该是在他停止呼吸之后。就像我说的，只是一点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痛苦造成的。
阿肯色州司法部长莱斯利·拉特赖吉说，被处决者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包括强奸殴打受害者然后杀死他们。
这些受害者家属等了几十年才看到凶手终于被伏法。
美国19个州都废除了死刑，但死刑在其他31个州是合法的。最近的民调显示，一半多的美国人赞成使用死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新闻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于一位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中担任医护人员的美国公民殉职深感悲痛和震惊。这名医护人员因其乘坐的汽车在分离主义者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触碰爆炸物而身亡。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名美国公民的殉职凸显了这些勇敢的监察人员在日益危险的环境下工作，这样的环境包含进入限制、威胁和骚扰。美国敦促俄罗斯利用其对分离主义者的影响力，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展开全面、透明与及时的调查。自2014年成立时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在监督明斯克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斯克协议旨在实现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和平。这次事件明确需要各方，特别是由俄罗斯领导的分离主义武装，立即全面落实在明斯克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这包括真正和持久的停火、撤出重武器以及从接触线撤军。美国完全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勇敢的监察人员。托纳说，我们强烈谴责针对监察人员的敌对和恐吓行为，他们必须能够安全地在冲突区域内完全通行无阻。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利用其对分离主义者的影响力，迈出实现乌克兰东部和平的第一步，并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得到可见的、经得起核查的以及不可逆转的改善。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采取的行动仍然是阻碍美俄两国改善关系的障碍。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近期与乌克兰总统佩德罗·波罗申科进行了电话交谈， 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蒂勒森国务卿确认，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并且完全履行其在明斯克协议中所做的承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